感谢主的恩典，我有三次机会同大家一起来到分享以主活出基督的生命。
感谢主，我有三次的机会跟大家分享活出主基督的生命。
上一次我同大家讲过，原来活有两种的。
上一次我跟大家提过，活有两种，
有一种是真的活，
有一种是真的活，
有一种是假的活，
一种是假的活。
今天我同大家一起来分享另一样东西，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另一种东西，
就是当我们活的时候用什么成为我们的榜样，
就是我们活的时候用什么成为我们的榜样。
当我们想到榜样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忘记这一段的圣经。
当我们想到榜样的时候，我们不可以忘记这段圣经。
就是腓立比书第二章的第五节到十一节。
就是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到十一节。
我想请 Albert 弟兄用最标准的国语读一次给大家听下。
请大家听我念。你们当以基督的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多的，反倒以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
在中国的古籍里面，
在中国的古书里面
有一个咁嘅笑话，
有一个这样的笑话。
佢话咧，有个老师咧喺教紧书嘅时候咧瞓着觉。
他说有一个老师在教书的时候睡了，
啲学生咧叫醒佢，
学生叫醒他。
咁个先生咧就话啦，
先生就说了，
我去梦见周公啊。
他说我梦见周公。
他第二日咧有个学生咧瞓紧觉。
第二天有一个学生在睡，
老师咧仲间尺打醒佢。
老师用尺打醒他。
佢点解有书唔读要瞓觉？
为什么有书不念要睡觉？
这个学生咧有样学样。
这个学生有样学样。
佢话我去梦周公啊。
他说我去梦周公。
咁老师就问佢啦。
老师就问他了，
周公同你讲咩嘢？
周公跟你说什么？
个学生就话啦。
学生就说，
佢话周公话俾我听。
周公跟我说，
昨天没见过你，
昨天没有看到你。
在另一个笑话就讲到有三间铺头，
另外一个笑话就是说有三间店，
他们都是服装店来的，
他们都是卖衣服的。
因为成行成市的缘故，
因为成行成市的缘故，
所以呢一间铺头做什么，
所以一家店开做什么，
另外两间铺头一定跟住尾嘅，
另外两家一定是跟着他们的。
有一日咧，其中一间铺头咧就打出一个告示牌。
有一天有一间店就打出一个告示牌，
佢话本店咧系1881年开业嘅。
他说本店是1881年开的，
系专卖上等嘅服装，
专卖这个上等的服衣。
跟住有第二间铺头就打出一个咁嘅标志啦。
跟住第二间就打出这样的标志。
佢话本店咧系1881年开业嘅。
本店是1881年开业的。
专卖最新嘅服装。
专卖最新的衣服。
过咗一日之后，中间嗰间铺头咧就打出另一个标志。
过了一天，中间啊，即系啲人也打出一个标志。
佢话本店咧系主要嘅入口处。
他说本店是主要的入口处，
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去隔离那两间来我们这里，
意思就是跟他们讲不要去嘉宾那两家，就来我这里。
当我们看腓立比书第二章的时候，
当我们看腓立比书第二章的时候，
保罗说你们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保罗讲我们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当然这个有很多不同的解释，
当然这有很多不同的解释，
但最简单的解释就是我们要仿效主耶稣的生活。
最简单的解释就是我们要仿效主耶稣的生活。
要明白这段圣经，我们会提出两个的问题。
要明白这段圣经，我们会提出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这段是什么圣经？
第二段是这段是什么的圣经？
是一个诗歌题啊？
是一个诗歌题呢？
亦或是一个诗题？
还是一个诗题？诗题。
那当我们看这段圣经的时候，
当我们看这段圣经的时候，
保罗是鼓励着腓立比人去跟他一起同心合力的传福音。
保罗是鼓励腓立比人跟他同心合意的一同去传福音。
之前他都讲过，我活着就是基督了。
之前他已经讲过活就是为基督。
因为这样的缘故去鼓励腓立比人跟他一起传福音，
就是用这个缘故鼓励腓立比人跟他一同去传福音。
但他很明白腓立比教会，
但是他很明白腓立比教会，
知道这个教会里面有很多的争执，
知道这个教会里面有很多的争执。
所以来到第二章的时候，他就将这段的说话写出来。
所以到第二章的时候，他就要将这段话写出来。
问题，这个是不是一个诗歌来的呢？
问题，这是不是一个诗歌呢？
第二个问题就是这段说话讲什么？
第二个问题就是这段话是讲什么
呢？表面上看上来很容易理解，
表面上看来是很容易的理解，
因为他讲到主耶稣怎样降卑自己，
因为他讲到主耶稣怎么样子降卑他自己，
就好像我们在教会的生活一样，
就像我们在教会的生活一样，
我们个个都要带着个谦卑的态度来到相处，
我们每个都要带着一个谦卑的态度来相处。
但最不能最令我们不明白的地方，
但是最令我们不明白的地方，
就是这段圣经的结尾的时候，他讲到主耶稣的升高，
就是在最后的时候，他讲到主耶稣的升高。
降卑我们很容易明白，
降卑我们可以很容易明白，
但升高是什么意思呢？
但是升高是什么意思呢？
是不是保罗告诉我们，
是不是保罗跟我们讲，
如果你在教会里面你谦谦卑卑的话，
就是说你在教会里面谦卑的话，
有一天就会选你在教会里面做领袖了，
有一天就会选你做教会的领袖。
这个是不是保罗的意思？
这是不是保罗的意思呢？
这两个问题是我今天想跟大家一起来到分享的。
这两个问题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
很多人对这首诗有个误解，
很多人对这个 诗篇有误解。
其实这个不是一首诗，
其实这不是一首诗，
是一个叙述，
是一个叙述，
是一个很有结构的叙述，
是一个非常有结构的叙述。
很明显的这首诗，这个叙述分开两个部分，
很明显这个是分开两个部分的。
六至八节是头一节，
六到八是头一节，
然后九到十一是另一节，
另外九到十一是另一段。
头尾两节呢都有两个的动词，
头尾两个都有两个动词。
头一节的动词就是，
头一节的动词就是
虚己，
虚己，
卑微，
卑微。
后一节的动词就是，
后一段的动词是
升为至高，
升为至高，
赐给他，
赐给他。
所以我们明白这首不是一首的诗歌，
所以我们明白这不是一首诗歌，
是一个叙述，
是一个叙述。
但这个叙述是讲什么呢？
但这是讲什么呢？
我们要明白当时的腓立比是一个什么地方，
我们要明白当时腓立比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腓立比是一个罗马的住房城，
它是罗马的一个住房城，
亦都是一个罗马的军队退休的时候很喜欢住的地方，
也是罗马军队退休的时候很喜欢住的地方。
用现代的说话来讲，它是一个殖民地，
用现代的话它是一个殖民地，
殖民地里面的罗马人，
殖民地的罗马人
最重要的就是回到去罗马的生活的里面，
最重要的是回到罗马生活里面。
所以腓立比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是跟着罗马去做的，
所以腓立比那里的东西都是跟着罗马的去做的。
在当日的罗马社会又怎样呢？
在当天的罗马社会里面，
原来在当日的罗马社会里面有一条尊荣的路，
原来在当天罗马社会里面有一条尊荣的道路。
这个呢就小似我们在香港长大，
这好像是我们在香港长大，
而家就唔系啦，
现在就不是了。
喺我长大嘅过程嘅里边咧，
在我们长大的过程里面，
我哋最想做嘅就系做政府公务员。
我们最想做的就是做政府公务员。
而家就唔同啦， 所有后生者都不想做政府公务员，
所有年轻人都不想做，
因为做亲都弊家伙，
因为做的都很糟糕的。
但是我们成长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你考到 EO 考到 AO，
最在我们成长的时候最重要是你考到、EO 或者是 AO，
这个也是当时罗马的情况，
这也是当时罗马的情况。
当时的罗马的社会所有的年轻人都向着一条尊荣的路来到去追寻，
当年当时罗马的居然都是走这条路向尊严的道路前行，
一步一步的培养自己能够成为政府的公务员，
一步一步的培养自己可以成为政府的公务员。
但奇怪的地方就是，
奇怪的地方是
主耶稣走的一条降卑的路，
主耶稣走的一条降卑的道路，
在当日的社会里面这个简直是不可思议，
在当天的社会里面是简直是不可思议的。
保罗一开始讲这段的说话的时候，
保罗一开始讲这段话的时候，
他说他本有神的形象，
他说他本有神的形象、
这个说话原本的意思就是他本质上就是神，
这句话原本的意思是就是说他本来就是神，
但是跟住他有七样嘢做咗，
跟着他有七样事他做了，
好像是降卑的七个阶段，
好像是降卑的七个阶段。
第一就是主耶稣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
第一就是不以主耶稣不以自己为跟神同等而强夺，
反倒虚己。
反倒虚己，
与神同等为强夺是什么意思呢？
与神 同等为强夺是什么意思呢？
意思就是他跟神一样的，
意思就是他跟神一样的，
于是就跟神来到讨价还价，
于是就可以跟神 讨价还价。
那虚己就是将自己倒空，
虚己就是让自己倒空、
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神学观念，
这里有一个很非常重要的神学观念，
就叫做倒空论，
就是叫赌空论。
其实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
其实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
他从未失去他自己的神性，
他从来没有失去他的神性。
但这个倒空的意思，
但这个倒空的意思
就是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
就是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
在当日的社会的里面，
在当天的社会里面，
他成为一个无声望地位低微的人，
他成为一个唯有声望地位低迷的人。
为什么这样解呢？
为什么呢？
因为当讲到他虚己的时候，
因为讲到他虚己的时候，
保罗跟着第二样话的就是他取了奴仆的样式，
保罗就是跟着是说他娶了奴仆的样子，
大家都容易理解当日的罗马社会，
大家都明白当天罗马社会
奴仆就是没有声望的，
奴仆就是没有声望的，
是没有地位的人，
没有地位的人。
所以当保罗讲到主耶稣的虚己的时候，
所以当保罗说到主耶稣虚己的时候，
最主要讲的，
最主要讲的
就是他好像当日的奴仆一样，
就是跟当天奴仆一样。
又跟住保罗第三句说话，
跟着保罗第三句就是这样讲，
他说成为人的样式，
成为人的样式、
这个中文的翻译也得不好、
这个中文翻译 不太好，
给我们有个印象就是、他是好像人、
就是给我们印象说他就是好像人。
原文的意思就是主耶稣好像普通人一样，
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主耶稣好像普通人一样。
又跟着保罗就重复的讲一句这样的说话，
跟着保罗就重复的讲这句话，
他说既有人的样式，
他说既有人的样子，
在人的眼里面他是一个真正的人，
在人的眼里他是一个真正的人。
那主耶稣跟着做什么呢？
主耶稣跟着做什么呢？
他说他就谦卑，他就自己卑微。
主耶稣就自己卑微。
这个自己卑微，我们听你翻上来是一个 很抽象的东西。
自己卑微，我们听起来是一个非常抽象的东西。
所以保罗跟着用最后的两点来解释这个所谓自己卑微。
所以保罗就跟着用两点去解释这个自己卑微。
第一就是全心顺服以致死。
第一就是全心顺服以至于死，
这个就有点像我老婆和我的关系了。
这有点像牧师跟他太太一样了。
他叫我做什么？
他叫他做什么，
我就要做什么，
他要做什么了。
啊，这种叫做顺服，
这叫做顺服。
啊，当然你不要调转头，
这样子不可以倒转的。
主耶稣就是这样的缘故，
主耶稣就是这样的缘故，
他顺服以至于死，
他顺服以至于死。
咁跟住保罗最后一句嘅说话，
跟住保罗最后一句话，
佢话主耶稣死到一个咩嘅地步？
主耶稣死到一个什么的地步？
就系死在十字架上，
就是死在十字架上。
十字架就系当日奴仆嘅刑罚，
十字架就是当天奴仆的刑罚。
当日嘅自由人同埋罗马人唔会钉十字架嘅。
当天的罗马人跟自由人是不会被钉十字架。
意思就系主耶稣真系一个奴仆。
意思就是说主耶稣真的是一个奴仆。
喺一个向上爬嘅社会里边。
在一个向上爬的社会里面。
保罗呢一段嘅说话必然带嚟对当日嘅人一个好非常大嘅震撼。
保罗这段话一定带来当时社会非常震撼的话。
原来主耶稣嚟到个世界。
原来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
佢将自己嚟到谦卑。
他将自己谦卑。
人话到底咩谦卑？
有人问到底是什么谦卑？
我刚才讲过，谦卑是非常之抽象的。
我刚才讲过，谦卑是非常抽象的。
保罗跟住喺好多嘅说话里边，都叫教会嘅弟兄姊妹谦卑。
保罗跟住说很多话，就是叫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谦卑。
到底咩谦卑？
到底什么是谦卑？
有人用咗四句说话嚟到描写谦卑。
有人用四句话来描写。
第一就是他们从来不满意自己的成就。
第一就是他们从来不满意自己的成就。
好像保罗说，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
好像保罗说，我不是以为我已经得着。
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完全。
我不以为自己完全。
我是竭力的追求。
我是竭力的追求。
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
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可以得着我的。
谦卑的人就是觉得自己不满意自己的目前的状况。
谦卑的人就是自己不满意自己现在的情况。
第二跟着就是他不断地去追求真理。
就是他不断地追求真理。
啊，这个也是我们一个做基督徒一个很大的提醒。
下一个也是做我们做基督徒一个很大的提醒。
如果我们在座中的弟兄姊妹不参加主日学，
要是我们在座中的弟兄姐妹没有参加主日学，
不去接受更多的训练，
不去接受更多的训练，
以为自己已经得了，
以为自己已经可以了，
我们就不是一个谦卑的人，
我们就不是一个谦卑的人。
然后跟着保罗在很多的说话里面都说，谦卑就是看别人比自己强。
然后保罗用很多话就是跟他们讲，谦卑就是看别人比自己强。
最后一样保罗说，谦卑的人一定要将所有的成就归荣耀给神。
最后保罗就是要讲，谦卑的人就是要将一切的荣耀归给神。
苏格兰的教会有一个特色，
苏格兰教会有一个特色，
他们的讲台不是好像我们现在的讲台一样，
他的讲台不是跟我们的讲台一样的，
他们的讲台是一个有一个旋转式的楼梯，
他的讲台有一个旋转式的楼梯，
上到去讲台的上面，
上到去讲台上面，
牧师呢就要经过这个旋转式的楼梯，
牧师就要经过这个旋转式的楼梯，
上上面来到讲道，
站在上面讲道。
有一个人呢，在神学院毕业没几耐，
有一个学员就是在神学院毕业没多久，
他就被邀请到一个教会里面讲道，
他被邀请到一个教会里面讲道，
他觉得非常的荣耀，
他觉得非常的荣耀，
所以就揽住自己的圣经和讲章，
他就拿着自己的圣经和跟讲章，
然后呢很充满的自信呢就爬上个楼梯，
然后就充满自信地爬上这个楼梯。
哇，当他看下去的时候，
当他看下去的时候，
哎呀，这么高的，
原来这么高，
他开始有点脚软了，
他开始有点脚就是不安，
不安不是不安，
不安
什么脚软啊所以于是呢他就开始呢有点惊，
所以他就开始有点害怕，
惊得来的时候讲章就跌咗落下边啦，
一害怕这个讲章就掉在下边了，
他又爬翻落去，
他又爬下去
执翻个讲章，
拿这个讲章，
然后上翻上边讲，
然后就再上去讲道，
成篇讲道他都不知道自己讲乜，
全篇他都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他落到嚟嘅时候非常的沮丧，
他下来的时候非常的沮丧，
然后就坐咗喺个位嗰度，
然后坐在位置上，
有个姊妹咧就坐埋佢身边，
有个姊妹就坐在他旁边，
同佢讲咗一句嘅说话，
跟他讲了一句话，
佢话如果你上台嘅时候好似你下台一样。
他说如你 上台的时候跟你下台的时候一样，
你下台的时候就如你上台这样的，
你下台 就跟你上台一样，
意思就是说你谦卑自己的话，
意思就是说你谦卑自己的话，
你就不会有这样的经历，
你就不会有这样的经历。
很容易理解，就是头一部分主耶稣鼓励我们在教会里面，
很容易理解，就是主耶稣鼓励我们在教会里面
来到谦卑自己，
来谦卑自己。
但我们去到第九节到十一节，
但是我们再看第九到十一节，
我们立即感觉到个气氛完全不同，
我们、可以、感到这个气氛不一样了。
这里讲到主耶稣被神升高，
这里讲到主耶稣被神升高，
刚才我说有两个动词，
刚才我讲过有两个动词，
升为至高，
称为至高，
然后呢他所有的人都在他面前来屈膝，
然后所有的人都在他面前呼吸，
在这里给我们一个印象，
即给我们一个印象，
是一个错误的印象，
是一个错误的印象，
以为保罗特登用这样的说话，
以为保罗专用这个话
来利诱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谦卑，
来利诱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谦卑。
如果你谦卑的话，
如果你们谦卑的话，
你就会有机会被升高，
你就有机会被升高。
我相信保罗不是这个意思，
我相信保罗不是这个意思，
保罗特别讲这句这番的说话，
保罗特别讲这番的话，
为的目的有两个，
为的目的是有两个，
第一就是不想我们觉得主耶稣降卑，
第一就是不想我们以为主耶稣基督降卑，
他就没有了那个神的形象，
他就没有神的形象，
他就没有了那个尊荣，
他就没有那个尊荣，
第二就是他希望能够高举主耶稣，
第二就是他希望能够高举主耶稣，
所以特别在整个教会的里面来到提这一段的说话，
所以特别在整个教会里面提这句话，
所以这一段的圣经最重要的地方，
所以这段圣经最重要的地方
就是告诉我们听主耶稣怎样降卑，
就是跟我们讲主耶稣怎样的降卑，
然后主耶稣怎样被升高，
然后主耶稣怎样被升高，
教会里面怎样高举主耶稣，
教会里面怎样高举主耶稣。
在丹麦有一个雕刻家，
在丹麦有一个雕刻家，
他雕了一个耶稣像，
他雕了一个耶稣像，
伸出两只手，
伸出两只手，
好像话给人听，
好像是跟人说，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
可以到我这里来，
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我就令你们 得安息。
在当日有个雕刻家就来到这个雕像的前面，
当日有一个雕刻家就来到这个雕像前边，
他一见到这个雕像的时候，
他一看到这个像的时候，
他就说没什么特别啊，这个雕像，
他说这个像没有什么特别。
当他只是讲紧的时候，
当他在讲的时候，
他发觉有人拉他的衫尾，
他发觉有人脱他的衣服，
原来是个小蚊仔，
原来是一个小孩子，
个小蚊仔跟他讲话，
小孩子跟他说
啊，你跪低好像我一样，
你跪下来跟我一样，
你就见到这个雕像的特别的地方，
你就看到这个雕像特别的地方，
这个雕刻家立刻就跪低，
这个雕刻家立刻就跪下来，
就发觉这个雕像原来完全不同他的想法，
就看到这个雕像跟他的想法完全不一样。
我特登呢将最先的一节圣经呢漏了，
我特意将最头一段圣经漏了，
目的就是想来到这里先跟大家讲一个很重要的真理，
目的就是要跟大家讲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
就是保罗在这段圣经开始的时候讲的说话，
就是保罗在这段圣经开始讲的话，
他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他就是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这个说话的意思就是你们应该用这样的态度来相处，
就 这个、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你们要用 这样的态度来相处，
用耶稣基督的态度来到彼此相处，
用耶稣基督的态度来彼此相处。
啊，这句圣经有两个很重要的关键。
这句圣经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的关键。
第一个关键就是我们自己有自己的心。
第一就是我们有自己的心。
但是当我们想翻主耶稣的心的时候，
当我们想到主耶稣的心的时候，
我们就很明白我们的心比主的心实在是太差了。
我们可以明白我们的心比主耶稣的心实在是太差了。
我们心胸很狭窄，
我们心非常狭窄，
我们在生活的里面很自私，
我们心里面是非常的自私。
但主耶稣不是这样，
但主耶稣不是一样，
主耶稣接纳每一个人，
主耶稣接纳每一个人，
也在生活里面能够将自己付出，
也在生活里面可以付出。
所以当保罗说你们应该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所以当保罗说你我们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我们就明白活出基督的生命最重要的一样东
西，我们就明白活出基督生命最重要的一样东西。
第二就是怎样先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第二就是怎样以基督的心为心，
就是我们每日过紧一个感恩的生活，
就是我们每天要过一个感恩的生活。
主耶稣为什么要来？
主耶稣为什么要来？
为什么要降卑自己？
为什么要降卑自己？
目的都是要拯救我们，
目的就是要拯救我们。
既然主耶稣是白白的将我们救赎，
既然主耶稣是什么无条件的将我们救赎，
我们怎能够不在主的面前来去过一个感谢的生活，
我们怎能不在主耶稣面前过一个感恩的生活。
这段圣经很容易给我们理解那个应用，
这段圣经很容易给我们一个理解的应用。
第一个应用就是主耶稣过一个往下调的生活，
就第一个就是主耶稣过了一个往下调的生活。
主耶稣的谦卑给我们看见有三样东
西，主耶稣的谦卑给我们看到三样东西，
他有一个无我的态度，
他有一个无我的态度，
他有一个服侍的态度，
他有一个服侍的态度，
他有一个牺牲的态度，
他有一个牺牲的态度。
我想在教会里面这三样东西是最重要的，
我相信在教会里面这三种东西是最重要的，
不要将自己看得太多太高，
将自己看得太重，
要专心的去服侍，
要专心的服侍，
甚至将自己放在别人的下边，
甚至将自己放在别人的下边。
相传孔子呢有一次呢同弟子呢东游，
宣传孔子有一次跟他的弟子是东游，
他去到齐国的地方，
他去到齐国的地方，
架车呢在半路上呢就截停了。
他的车在半路上给人家停掉。
啊，原来前面有一班小蚊仔在玩紧。
原来前面有一班小朋友在玩。
这班小朋友呢就在这里起紧一个城。
这班小朋友在建一个城。
咁孔子一个大弟子个名叫子路。
孔子有一个大弟子叫子路。
佢呢就落车。
他下车。
对这班小蚊仔讲啦。
对这班小朋友说，
他说为什么你们小朋友不让车路？
为什么你们小朋友不让路？
撞到你们怎么搞啊？
撞到你们怎么样啊？
啊，这班小朋友其中有一个小朋友就这样答他说，
其中有一个就这样就回答，
他说城池在此，
他说城池在此，
他说居马安能通过呢？
居马安能通过了？
我们有个城，
我这个一个城，
你怎能够撞入这个城呢？
你怎么样是可以撞这个城呢？
啊，孔子听完之后，
孔子 听完之后，
他就伸出个头来，
他伸出这头的头
就问了，
就问
他说城在何处？
他说城在何处？
咁咧，这个小蚊仔就答他话，
这个小孩就回答说，
他说足于足下，
他说足于足下，就是在
都是两个足哈。足第一个足就是建筑的足，
第一个足就是建筑的足，
足第二个足就是脚的意思，
第二个就是脚的意思。
哎，孔子看到这个小蚊仔这么口齿伶俐，
孔子看到这个孩子这样口齿伶俐，
于是就落车问他，
于是就下车问他，
他说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啊？
他说 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
你年纪有几大啊？
你多大？
这个小蚊仔就说了，
这个小孩子就说，
我的名叫做项陀。
他说他的名字叫汉陀，
今年是七岁，
今年七岁。
他就问回孔子，
他就问孔子，
他说你是边个啊？
他说你是谁？
孔子就说我是鲁国的孔优。
他就是说我是鲁哥的孔优
啊，这个身份证说啊，原来你是鼎鼎大名的孔夫子。
他这个小孩就是说，原来你是鼎鼎大名的孔夫子
啊。咁我就要请教你三个问题。
那我就要请教你三个问题。
你答得出的话，
你答得出的话，
我就拆咗个乘让车嚟到过，
我就拆回这个乘让车过。
你答唔出的话，
你答不出的话，
就请你的车绕乘而过，
请你的车绕乘一个。
啊，孔子话啊，咁都几啱喎。
孔子就说这样子也对了。
好啦，你问啦。
他说你问啦。
咁呢个十蚊仔就问啦。
这个小孩就问，
佢话天地人三才。
他说天地人三才，
你知夫子知唔知道天有几多星宿？
他说天有多少星宿？
地有多少五谷？
地有多少五谷？
人有多少条皮毛？唔系眉毛。
人有多少条眉尾毛？
哇，咁啊真系难到人啦。
这样子就难倒人了。
天上有几多星、啊、
天上有多少星？
地下里面有几多嘅五谷？
地下里面有多少的五谷？
人有几多条眉毛？
人有多少条眉尾毛？
啊！孔子拗我个头啊！我都未谂过呢啲问题。
孔子就说：我没有想过这种的问题。
就同呢个细蚊仔讲：我真系唔知啊！
就跟这个小孩子说：我真的不知道。
啊！呢、这个项台就咁样回答孔子。
这个、孩子就这样子回答。
佢话：天有一夜嘅星宿。
他说天有一夜的星宿，
你夜晚咪见到星咯，
你晚上就看到星。
地有一载嘅五谷，
地有一载的五谷，
你去到田嗰度咪见到五谷咯，
你在田里面就看到了。
佢人有黑白嘅眉毛，
他说人有黑白的眉毛
啊，咁执事室都有嘅，
这样子跟他讲都有的
啊，咁孔子冇晒符。
孔子就没办法，
就问佢好啦，你问第二条问题啦，
就说你问第二条问题啦。
呢、这个项台咧，跟住就问孔子第二条问题。
这个项台就问孔子第二条问题。
佢话咩水系冇鱼嘅？
他说什么水没有鱼呢？
咩火系冇烟嘅？
什么火是没有烟的？
咩树系冇叶嘅？
什么树是没有叶的？
咩花系冇枝嘅？
什么花是没有枝
子？啊！孔子又拗晒头啦，
孔子也想不通啦。
啊！咩水冇鱼嘅咧？
什么水没有鱼啊？
啊！咩火系冇烟嘅咧？
什么火没有烟的？
啊！咩树系冇叶嘅咧？
什么树没有叶子的？
咩花系冇枝嘅咧？
什么花朵没有枝子？
孔子话：哎，我唔识啦，我唔识你讲啦，你讲啦。
孔子也跟他说：我不懂啦，你讲吧。
个项台咧，于是咁答佢啦。
这个项台就这样的回答。
佢话井水系冇鱼嘅。
他说井水没有鱼的。
萤火系冇烟嘅。
萤火是没有烟的。
枯咗嘅树梗系冇叶啦。
枯的树是没有叶的。
雪花边有枝噶？
雪花怎么有枝啊？
啊，孔子话真系拗晒头。我服晒你了。
孔子就是想不通，就是说服了他了。
孔子话：快点问埋第三条啦。
他就是想跟他讲，你问第三条啦。
于是这个项台咧就跟住问孔子第三条。
跟住这个项台就问孔子第三条。
佢系咩山系冇石嘅？
他说什么山没有蛇的？
咩车系冇轮嘅？
什么车没有轮的？
咩牛系冇熟嘅？意思系冇牛仔嘅。
啊，什么油没有小油的？
咩马系冇驱嘅，即系冇马仔嘅。
什么马是没有小马？
咩男人系冇老婆嘅？
什么男人是没有妻子的？
咩女人系冇老公嘅？
什么女人没有丈夫的？
啊，呢、这个当然系粤语吓，佢哋用紧嘅系妻子啊、丈夫啊咁吓。但系咧讲广东话咧就系、是、咩男人系冇老婆，咩、
这个、
女人系冇老公。
这个是用广东话讲的。
啊，孔子又拗晒头，
孔子就想不通。
啊，拧下拧下个头，
摇摇头。
系、哎、我唔知啊。
他说我不知
道。啊，你讲啦，你讲啦，
你
讲。
你讲了。
呢个项台跟住就同孔子讲啦。
这个孩子就跟住说，
佢话土山就冇石。
他说土山就没有石。
桥车就冇轮。
桥车就没有轮。
用人抬嘅车有乜轮嘅？冇轮噶嘛，系咪？
用人抬的车。是没有轮的。
佢话犁牛就冇足。
他说犁牛就没有足，
没有熟吓，应该冇牛仔嘅。
是犁的，是不是没有小牛？
佢话木马就冇驹，
木马就没有驹。
佢话神仙就冇妻嘅。
他说神仙是没有妻子的。
佢话仙女就冇夫嘅，
仙女就是没有丈夫的。
啊、孔子已经够晒多学问嘅啦。
孔子已经是多才了。
遇着一个七岁的十蚊仔，
跟这个七岁的小孩子，
孔子跟住跪在地下向他下拜。
孔子就跪在地下向他下拜。
历史称这个叫做项陀三难孔子，
历史就称这个是项陀三难孔子、
啊、如果孔子都这么谦卑，
如孔子都这样子谦卑，
我们又怎样？
我们是怎么样？
我相信我们在在座当中没有一个人够胆说我什么都得，
我相信在座没有一个人说我什么都能，
我没有一个人说我什么都可以做，
没有一个人说我什么都可以做。
我们需要我们身边的人，
我们需要身边的人，
我们需要大家彼此的合作，
我们需要大家彼此合作。
第二，保罗讲到高举主的人生，
第二保罗讲到高举主的人生，
我发觉教会的生活里面只要高举主耶稣，
我发觉在教会里面只要高举主耶稣，
好多我们中间的争拗都可以放下来，
很多我们的争拗都可以放下来。
原因就是主耶稣先是我们的主，
原因是主耶稣才是我们的主。
如果我们将那个主权交给主耶稣，
要是我们将这个主权交给主耶稣，
如果你让主耶稣在我们当中做主，
要是你让主耶稣在我们当中做主，
我们没有什么理由自己觉得自己对了，
我们没有理由觉得自己是对的。
有一个人讲了三样嘢，点样高举我哋嘅主耶稣？
有人讲了三句话，怎么样高举主耶稣？
佢话每天去求告主。
他说每天就是求告主，
为主嘅名嘅缘故去寻求神在我哋身上嘅旨意。
为主的缘故，在我们心上寻求神啊主的主意。
如果我哋教会里边都系咁样睇嘢嘅话，
要是我们教会都是这样子看东西的话，
有咩问题发生？
有什么问题发生？
我哋就话，
我们就说，
让我哋一齐祷告，
让我们一同祷告。
我哋睇下主耶稣喺我哋当中点样带领，
让我们看看主耶稣在我们当中怎样带领。
好多嘢我哋可以放低自己，
很多东西我们可以放下自己。
第二就系爱身边嘅人。
第二就是我们身边的人，
为主的义的缘故彰显和平和公义，
为主的缘故彰显和平和公义，
不要拗叫，
不要拗叫，
在教会里面和谐的相处，
在教会里面和谐的相处。
我很相信因为这样的缘故，神的义在我们当中就会被彰显，
我相信神的义在我们当中就会 被彰显。
第三就是向人做见证，
第三就是向人做见证，
为主的国的缘故去实现神创世的目的和计划。
为主的缘故向人显现、啊、神创造的和他的计划。
无论我们什么不同都好，
无论我们什么不一样都可以，
有一样我们一定相同的，
有一样我们一定相同的，
就是我们都想将福音传出去，
就是我们要将福音传出去。
要未信的人相信我们，
要没有相信的人相信我。
先决的条件就是，
先决的条件是
他们会欣赏我们的肢体生活，
他会欣赏我们肢体的生活。
当他发觉这个教会是一个这么好的教会，
当他发现这个教会是这样好的教会，
你有什么理由他们不被吸引来到我们的当中？
为什么他们不被吸引在我们当中？
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将个主权给回我们的神？
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将我们的主权交给神？
有一个人拥有一间屋，
有一个人有一家房子，
他里面有十间房，
里面有十间房间。
他呢有一天呢有人敲门的时候，
有一天有人敲门的时候，
他发现主耶稣来到探他，
他发现主耶稣来探望他，
于是他就欢迎主耶稣去一间最高等的客房。
他就欢迎主耶稣到一家最高等的客房。
那晚夜呢，魔鬼就来敲门了。
那天晚上魔鬼也来敲门、
啊、这个人就打开门，
这个人打开门，
发现呢魔鬼出面就跟魔鬼打过，
就发现魔鬼在外边就跟他打，
好辛苦才赶走魔鬼，
好辛苦才赶走这个魔鬼。
跟着他就找主耶稣了，
跟着他就找主耶稣，
他说主耶稣为什么你不来帮我？
他问主耶稣为什么你不来帮我？
主耶稣说我只是占你一间房而已，
主耶稣说我只是借你一间房间，
我没有必要走来帮你啊，
我没有必要帮你啊。
他说好了好了，
他说好了，
我给你楼下五间房你了，
我给你楼下五间房，
那你记得来帮我啦，
你记得来帮我了。
第二晚呢魔鬼又来过，
第二天晚上魔鬼又来，
他见到主耶稣不出去他又出去，
他见到主耶稣不出去他就出去，
跟魔鬼打了很久，
跟魔鬼打了很久，
先赶走了魔鬼，
然后赶走魔鬼，
他又问主耶稣，
他又问主耶稣，
为什么你不帮我？
为什么你不帮我？
主耶稣说，我只是占你五间房而已。
主耶稣说，我只占你五间房间，
我没有必要帮你，
我没有必要帮你。
他于是跟主耶稣讲，
他于是跟主耶稣讲，
好了好了，我十间房给你住了，
我全都给你了，
我将我屋契给你签埋名了，
我将这个契也给你签名了。
啊，那晚夜呢，魔鬼又来，
那天晚上魔鬼又来，
主耶稣出去开门，
主耶稣出去开门，
魔鬼一见到主耶稣就走了，
魔鬼一看到主耶稣就走了。
当然这个故事来的，
当然这个是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听一个很重要的真理，
这个故事跟我们讲一个很重要的真理，
如果你将个主权交给主耶稣的话，
要是我们将这个主权交给主耶稣的话，
魔鬼不能够在我们当中做什么，
魔鬼不可以在我们当中做什么。
教会今天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多事？
教会为什么今天发现这么多的事？
因为我们从上到下都没有真正将个主权交出来，
因为我们从 上到下都没有将这个主权交出来。
求天父帮助我们，
求天父帮助我们，
在这个感恩节的时间里面，藉着这段圣经提醒我们，
在这个感恩节的时候，藉着这个段圣经提醒我们，
以主的心来作为我们的心，
以主耶稣基督的心作为我们的心，
我们就不需要辛苦的去应付所有的事，
我们就不用辛苦的去应付所有的其他的东西，
主耶稣一定在我们当中做他要做的事，
主耶稣一定在我们当中做他要做的事。